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在教会啊，这么多主日啊，这么多的聚会当中啊，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聚会？或者说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啊主题哈？那对我来讲，我最喜欢的呢就是十月。为什么呢？因为十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你在宣教月的时候，往往我们的眼界就能够被扩张，我们就能够看见原来神的国比我们想象中的宽广，原来神的作为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奇妙。阿们。但是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件有关宣教月是我很看重的，就是宣教月各样的信息就在提醒我们，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人生是有使命的。就跟你隔壁的说，你是有使命的。所以千万不要过一个得过且过的人生。你知道今天早上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我给它取名叫神国征召令。因为我真的相信神好像正在征召我们，正在呼唤我们能够参与在一份他正在做伟大的工作，叫做神的国度。所以让我们一开始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我们就读到这里。当我们想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使命人生，或者神在我们身上一种呼召，从神来这种征召的时候，我想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发现神正在呼召我们加入收割的行列。神正在呼召我们加入他收割的行列。你知道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第一节里面我们常常注意到是讲到说主他设立七十个人 right?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去。但是我很少注意到第一节后半句话，去哪里呢？七十个两个两个去哪里呢？是去他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我们来想一想，请问主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或者主要去的地方是要做什么呢？我们发现主要到的地方，最少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主去的地方都是带来拯救的工作，带来医治的工作，带来恢复的工作，带来改变的工作。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讲耶稣到的地方就带来一种好像生命的响宴，好像一种丰收的欢庆一样，不是吗？所以当主耶稣在那里差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可以讲这些门徒们是在做什么呢？是在预备那个丰收，或者说在预备整个那个聚集，在预备那个庆典。当然不是说安排大型聚会，但是乃是借助门徒在那里的服事，使人的心能够苏醒过来，以至于耶稣到的时候看见奇妙的事情就可以发生。所以我们看见其实神 那时候耶稣呼召这七十个人在往那里去的时候，是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庄稼已经成熟了，庄稼已经成熟了。让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里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你知道很多时候啊，特别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过去三四年走过疫情，走过这些经济危机等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过去几年。但是让我告诉你，在过去几年我们的确发现疫情也是丰收的时候。跟你旁边说，疫情也是丰收的时候。你知道一开始当教会界开始发现这个疫情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是一个长期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有点担心，到底我们信仰生活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甚至有一些言调的单位甚至讲说这个大家读经的啊，聚会的啊等等都在下降，好像一片都是不好的消息。但是我们很快的也发现，在疫情当中许多人也真的因此得听福音。你知道当我们在疫情当中的时候许多的事工就报道他们在网络上的聚会似乎能够到帮助他们能够接触到过去从来没有接触的人，甚至好一些医治的事工更是讲到说没想到在 Zoom 上能够办医治特会，还真的有人得医治，哈利路亚。而你知道随着疫情的过去，我们重启的时候，你发现许多教会也是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的建立起来。你知道当我们疫情之后开始重启的时候，在我家附近就开始了两间新的教会。你说我怎么知道？因为在信箱里面就收到人家那种明信片，说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教会，过两周又另外一个，我以为是同个教会，一比是不同的教会。 而且按照我的了解，这两个新开的教会虽然才一年多，哎，却也真的却真的发展得不错。哈利路亚。你知道我们教牧领袖学院在今年我们前些日子我们在做年度的一些报告的时候，我才发现，哎，今年我们教牧领袖学院有119位学生修学分啊。119位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的。同时在今年我们在分堂聚会的这些学生啊，已经有两位安立成传道人，还有另外一位两个礼拜后也要安立成为传道人。哈利路亚。你不要看我们教领袖学生说啊小小的，我也没想到一年我们既然有三位传道人能够被安立。哈利路亚。我真的要告诉你为什么会这些事情，因为庄稼已经成熟。为什么新的教会被建立？为什么会有人来读神学院？为什么会有人成为传道人？因为真的看见庄稼已经成熟了。那你可能会问，牧师，那我怎么没看到？我答案很简单，你要看，你要看。我们回到约翰福音4:35，哈，这里面讲什么呢？我们常常看中的是那里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为什么会知道庄稼熟了？为什么你有时候觉得说，哎，庄稼没有熟？很简单，因为主耶稣说你要举目向田观看。你如果不向田观看，你当然看不见庄稼已经熟了。你知道放在今天的话讲，就像在小组里面，你还在跟你的同工在讲说，哎呀，某某某，我看他很难信主啊，可能要等很久。主耶稣忽然间 show up， 就是说，嘿，你不是说还有4个月吗？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当然有时候我们具体要传福音的那一个对象，他可能真的还没有预备好。但是呢，我们却也真的看到，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社区，看到我们的公司，无论在远方，无论在近处，你的确可以看见人心真的已经苏醒过来，预备要领受福音，或者说人对于福音的信息不再那么的排斥。你知道我跟师母在我们教会有在带一些年轻家庭，就有小小孩的家庭，我就发现，哎，你知道这小小孩的家庭啊，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不是钱，是带娃。 OK， 6日48个小时怎么 handle 小孩。我就知道师母就加入很多的群啊，有一次我看到在那群里面啊，在今年复活节的时候，那个群组居然就整理出来一个很长的 list。 那个 list 是什么呢？复活节带娃减蛋活动大全，在整个湾区，他们这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调查的，我也蛮佩服的。他调查到每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是礼拜六早上有减蛋在哪里，礼拜六下午在哪里减蛋，礼拜天在哪里减蛋，礼拜天下午在哪里减蛋，发出一个长长的 list。 从他的用词里面看起来，他不太像是基督徒。而且你知道吗？而且那天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后来发现还有人发出来说哦，告诉各位宝爸宝妈哈，这个教会的简单活动是在他们的本堂，分堂是没有，各位不要跑错地方。当然，你我可以在这里讨论。哎，那这个是 ，you know， 是他们是为了福音或者不，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但事实上，我们看见什么？走过疫情，人心对福音更加敞开了，哈利路亚！人心 ready 进到教会，能够听见福音的信息，哈利路亚，阿门。庄稼真的已经成熟了，你不要只坐在那里在想说，哎呀，怎么没完没了？过了疫情，现在有经济危机。我最近就在跟我带领的一些年轻人在讲，不要每天只想到你的事业还有你的产业，那很重要。但除了你的事业跟你的产业，你也要想到上帝的国度。阿们。不但庄稼已经成熟，那既然庄稼已经成熟，那怎么样呢？庄稼就需要收割，就需要收割。你知道那些在务农的人告诉我们啊，你知道在当庄稼成熟，当然 depend 是哪一种农作物，但基本上农作物已经成熟的时候，收割的季节通常是很短的。有些农作物大概只有3天5天，有些农作物长一点，大概2个礼拜。很少有什么农作物是可以超过2个礼拜丰收的。而如果过了那个时间没有丰收怎么办呢？那庄稼就烂掉了，就再也不能用，就再也不能吃，过了就过了。你知道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这讲到主耶稣设立70人。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个70啊，多半有这样的含义，就是说当然是从他们开始，之前主耶稣差派了12门徒，然后拣选了这70人。 但多半这七十人是预表将来福音要到万国万民去。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谈到在那巴别塔之后，当人那个分开各立中国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刚好提到是七十。所以在犹太人里面，七十不但七是完全数，七十也有全世界的意思。所以你知道当主耶稣差派这七十人，因为你要想想，在以色列当然有一些在外面，但在外邦，但其实很小的一个地方，主耶稣就呼召了七十人要去做这些事情，去预备往他要去的地方去预备。为什么？因为庄稼的收割是有时候是有限的。阿们。今天庄稼已经成熟，我们需要起来做收割的工作。你知道而且很有意思，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你知道在第二节，我们看看第二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主耶稣差派他们，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也是教牧领袖学院我们的核心经文哈。这里讲说，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知道有很多时候讲到收割庄稼，总会有人告诉我，牧师，我的负担是祷告。哎，请你注意，那个第二节就对他们说，这个他们是谁？是那七十人。那七十人是干嘛？主耶稣差派他们去，是他们去的时候要继续的祷告，求神打发更多的工人。换言之，那七十个是不够的，你要祷告，你也要去做收割的工作。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要明白，神正在呼召我们加入一个收割的行列，因为他的国正在扩展，许多人心正在苏醒，我们要起来要做收割的工作。阿们。就跟你隔壁的说，要加入主收割的行列。第二，那既然神在呼召我们要加入收割行列，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Well, 我们就要选择参与在神的使命中。我们要选择参与在神的使命中。你知道这个神的使命基本上英文翻成 Mission of God, 它是来自拉丁文的一个神学观念，它叫做 Missio Dei, 讲到神的使命。这神的使命讲到什么呢？它讲到就是神他自己好像有一个使命，他有一件他要完成的事。事实上我们在圣经里面的确看到是如此。你知道有圣经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我觉得是蛮好的。他说，当在伊甸园人犯罪堕落之后，当人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并没有留在伊甸园，神乃是跟这些离开伊甸园的亚当夏娃一起。你说怎么知道？哇，他们后来不生了亚当夏娃，后来生了该隐跟亚伯嘛？就该隐跟亚伯献祭，记得吗？亚伯的祭得神的喜悦，该隐的祭不蒙神的悦纳。哎，为什么会知道神悦不悦纳？神跟他们在一起嘛。当后来该隐把亚伯杀了之后，神还亲自跟该隐说，讲到说他做这样是不应该的事情，记得吗？神在哪？神跟他们在一起。纵然后来人犯罪堕落越来越糟糕，至终引发整个洪水的事件，你发现神没有抛弃人类，他仍然在做一个拯救工作，预备了方舟挪亚一家八口进到方舟里面，因此得救。当方舟出来之后，当然人很快的又决定要盖巴别塔，用这样的方式要跟神同等，神因此把人分散在地上，好像能够成就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讲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就在那个里面，神仍旧在万民中拣选亚伯拉罕，拣选整个希伯来人。为什么呢？好让他们能够好像 model, 作为一个好像模范一样，让别人让万民能够知道，到底一个属神的民族，属神的人族群，他们应当过怎么样的生活。虽然犹太人并希伯来人并不是并不是打满分的卷子，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先知责备他们怎么样偏离神，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人类，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降生在世上，活在这地上。常常有人讲，为什么耶稣在地上活33年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耶稣只是要成就救恩，哎，降世为人，直接哎，那不就好吗？为什么在地上那么久呢？因为其中一方面也是让我们晓得，一个带着神形象的人，应当怎么样来跟随神。你知道，神自己好像有一个使命一样，甚至耶稣就复活升天之后，他的身体教会我们仍在延续他的工作。只等到有一天主耶稣自己在荣耀中再来，那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 就是神在一个使命，神自己好像有一个他要成就的计划，而他也呼召我们参与在这计划，那我们就要选择参与在其中。那你说那参与怎么样的参与法呢？哇，最起码有两件事你需要明白，如果你要参与在神的整个神的国度神的使命中的话，第一你要明白跟随神需要付代价，跟你隔壁说跟随神需要付代价。我们刚刚 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如果我们往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五十二节，这里讲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知道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两节经文是路加福音很重要 的一个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加福音特别记载耶稣所谓我们叫做上耶路撒冷之路，所以从第九章五十一节一路记录到十九章四十四节，那里就好像讲到是一个他们叫旅行记事，就是你一边走好像在一些地方发生的事情一样，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并没有特别记载，就算有记载也是稍微一笔带过去，但路加福音用很长的篇幅特别在记载，记载到好像耶稣在加利利已经成就了他的事情，现在 要准备要上十字架，在这个途中他所做的事情，在预备门徒些什么。而在这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件事情，当然五十一五十二节五三五四五五记载的第一件事情是将他们到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人不接受他们，结果呢这个约翰雅各就说，主啊，要不要从天上叫下火来烧死他们，就被耶稣责备说，你们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在那之后呢，在第我们看到五十七节那里 就发现呢，主耶稣就呼召一些人来跟随他，主耶稣跟门徒的互动就在这里。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叫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放枕头的地方。就是有人跑到耶稣面前，耶稣说我要跟你，但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哎，你要跟我吗？但是你要确定哦，我居无定所。当然今天我们服侍神多半不会居无定所，但是你的确需要放弃那个你掌控中的人生。特别我们华人，我们最喜欢人生在我们掌控之中，不是吗？所以为什么要读好书，要上好学校，要找到好的工作，好让你可以掌控你自己的人生。但当你服侍神，你就需要付代价，放下你的掌控。的确很多时候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当别人有需要你就需要去，你就需要调整你自己的时间去服侍别人，的确需要放下你的掌控。另外呢，我们看到第二个人是，第一个人是自己来找耶稣，耶稣啊我要跟你。那 第二个呢是耶稣去找他说，嘿，来跟从我，跟从我来。就那人说什么呢？主，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就耶稣就讲了一句让人常让人误解的话，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曾经就有人问我，这意思是我们要服侍神就不应该办罪司礼拜吗？哦，绝对不是，我千万不要开玩笑。没有没有没有，这还是可以办罪司礼拜。但这个是有他经文的背景，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其实在当时在犹太人 的这个文化里面、他们人死了当然就埋葬，放在一些墓穴里面埋葬。过了一年之后呢，他们会再去把剩下的一些骨头啊，这叫捡骨啦，把剩下一些骨头捡起来，他可能就放到一个容器，多半是一个瓮或者怎么样放在里面。那多半他死掉之前的祖先剩下也在里面，所以就有一点说归到先祖，其实捡骨的这种意思在里面。所以换言之，主在跟这个人讲说，嘿，跟从我来。就这个人说什么啊？我现在可能我亲戚刚刚或者什么家里或者怎么样有人刚刚过世，我还要再等几个月，可能呢要等几个月，满一年之后我要把它彻底埋葬好，就是把它那个捡骨弄完了我才可以跟随你。但是耶稣说，嘿，记得吗？我们在那个面上耶路撒冷之路，耶稣正在行动，要渐渐的往耶路撒冷去，耶稣说我没有办法等你，任凭死人，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神国的道。所以你发现当你跟随神的时候，你的确需要付一些代价，这甚至我们的习惯，一个是我们的安逸，另外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我们喜欢这样，我们不喜欢那样。接着第三，在第六十一节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容我先去辞别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解读六十二节， 你可以把62节手扶着离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把它解释成耶稣在回应61节 说那个我要回去辞别我家，或者另外一种解释是我比较喜欢、我比较 认同的那种解释，就是说耶稣在讲的手扶着离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是在回应整体这三个。有些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那主说对我连放枕头的地方没有。有些人 说主 你要呼召我 OK 可以，但是我有我的习惯，我有我的文化。又有一些人说、哎、我有家事之类，我要先搞定我的家庭才能够说。主耶稣的回应就是手扶着离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什么叫手扶着离向后看？你知道 在那种农业农耕的时代，一个犁、你拉着那个犁在犁田的时候，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看着，你要有个专注点，看着一个远方的定点，然后直直的走过去，那你犁出来田才会是直的。如果你看一看，哎呀这个 鸟叫不错，哎呀那个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你这样弄一弄整个田就废掉了， 那个就没有办法使用。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跟随神是需要付代价。很有意思的，在整个所谓上耶路撒冷之路，耶稣特别就讲到说、哎、他要派使者在他前面，就他前面的使者呢，十二使徒的其中两位搞不清人家不接待你，就想要从天上叫像火来回来烧他，那这跟人家不接待你放火烧掉人家家里是一样意思，只是不一样，一个是你点的，一个是神从天上来的而已。然后呢，主耶稣去呼召一些门徒，哎，好像很有意思的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到底怎么回应，有没有可能这三个人就在那70人当中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路加刻意没有写进去。那我们呢？当我们 面对我们的文化，当面对我们的安逸，当面对许多各样的事情，各样的惨累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来跟随主吗？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你如果要选择参与神的使命，第一件事你一定要明白，跟随神是需要付代价的。第二件事情你要明白，跟随神是需要依靠圣灵的。为什么呢？因为靠你自己你一定做不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那七十人， OK， 一开始耶稣他设立，你注意中文圣经说设立，所以换言之是选出来的，主耶稣自己拣选， OK， 他今天选你选你选你选你选你。好，那如果你被选到，如果是我被选到，哎呀感谢主有机会服侍主，本来以为只有十二门徒，我们其他人没机会，现在有机会，我们在那七十人太好了。就主耶稣说哦，你们要去，然后在祷告庄稼等等等等。忽然间第三节主耶稣说你们去吧。哇，你看如果停在这里有多好，对不对？要收庄稼多，收工人少，求庄稼多，打发工人收集庄稼，你们去吧。好，我们就去吧。但是后面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我差遣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哇天哪，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感觉。我如果是我是那群人，我一听到说完蛋，那会不会死无全尸啊？你知道好歹人家羊还能够涮羊肉， OK， 我在那变成什么粉身碎骨，什么都没有啊，骨头都不剩啊，不是吗？所以我们要跟随神需要怎么样？需要来依靠圣灵。你真的需要依靠圣灵。我们在服侍道，当你要跟随神的时候，你格外需要圣灵的引导跟帮助。 Amen。那你可能问，那我到底怎么样去依靠圣灵呢？最起码两件事。第一，你要建立一个聆听神声音的习惯。你在我们教会，你就会发现每一位牧师都常常告诉你，你一定要听神的声音，你一定要建立这种习惯。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听不见神的声音，你就很惨啊，你人生你就不知道应该做什么选择啊。你知道我就 想到我们家 我们家老老大，我有时候那个带他从托儿所回到家的时候，他一进门一看客厅妈妈没有在，他马上就叫妈妈妈妈。哎，我就发现了，如果那时候妈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有时候师母在喂老二，从远处他一听到，哎，他也不用找，他就可以在客厅玩。为什么？他听见了那声音，他就安定。我记得有一次几周前呢，我们有一个机构有募款的那种一些聚集。那师母就对那机构有负担，师母就去。那我为了让师母能够平安出门，我还特别把女儿带去幼儿园里面玩啊玩玩玩玩，那个游乐场玩玩玩玩，玩到后来我回来的师母已经不在了，哎，我就发现这是错误的事情。她一进家门，她就妈妈妈妈，哎，没有声音叫，她脸色就变了，她就叫妈妈妈妈，真的没有人应，她就开始走进我家的房间，走进厕所，走进厨房，真的没有人。 我出来就坐在 我脚下就开始哭，哭了两个小时。我说天哪，你知道听见声音太重要了，你知道吗？真的，你听不到那个声音啊，你就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你也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阿们。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建立这种生活习惯。另外呢，你要用力的求啊。你知道有些事情如果真的很大的事情，你要用力来求嘛。如果你真的要参与在神的使命当中，参与 在神在普世的作用上，你不知道怎么做，那你要怎么样？你要求嘛。你知道我发现我们华人基督徒很奇怪，有时候你知道，你知道我们想一想啊，牧师讲个半死人听，哦 ，OK， 好，我求一下，隔天就忘记了。等到明年宣教月，哦，又想到啊，求一下，啊，再没有就忘记了。你知道我最近从我女儿 ，by the way， 做父亲之后，从我女儿身上学到很多属灵功课。我最近从我女儿身上就学到什么叫用力的求。我女儿最近身体不太舒服，但其实就是感冒，也没有太严重。但是她喝了奶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吐。其实也没有什么关联性，医生也告诉我没有关联性，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反正睡前喝奶睡觉，她就咳嗽，她可能就会吐出来。那我们发现，如果不给她奶呢，她真的比较不会吐。那我就尝试不给她奶。问题是呢，我女儿她有她的那个叫什么睡前仪式啊，她的睡前仪式就是她一定要喝奶刷牙才能够躺下睡觉，所以呢她说很困，但是没有奶她就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她怎么办呢？她就抓着她妈，她抓着师母就在那里啊，要奶，然后师母说哦今天没有奶，她讲了几次发现妈妈不行，好就来找我了，爸爸要奶，我说今天没有奶 ，sorry 没有奶，她继续更用力要奶，后来她越困她就叫了越大声要奶。到后来他发明了一个新招，你知道吗？因为我抱着他嘛，他忽然间就捧着我的脸，抱着头，然后跟我凑得那么近 ，Daddy， 我要奶。我就发现什么叫做求啊！我真的发现我们还不懂什么叫求神呐、啊。当然也很好笑，他这样捧着我的脸蛋，凑得那么近，我以为他亲上，我还以为他要干嘛嘞，跟我那么近，我才发现，哎，我们还不懂怎么样求。我们还不懂怎么样用力的求，用力的听，亲爱的弟兄姐妹，阿们。我们要选择参与在神的使命当中，跟随神是需要付代价，跟随神也需要依靠圣灵。最后第三，我们要立志做成熟的器皿。我们要立志做成熟的器皿。刚我们讲到耶稣说：“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羊进入狼群。哇，羔羊进入狼群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做成熟的器皿，不然你三两下你真的尸骨无存，像那羊羔一样。你需要学习做成熟的器皿。怎么样做成熟的器皿？我就想到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3-6节啊，就告诉我们啊，做成熟器皿的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我们看见讲到说第三节第四节，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换言之，你要像精兵一样能够经过试验。你知道精兵跟普通的兵是不太一样，有一些军事迷啊，特别有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对军事有点兴趣，看一看。我就记得我曾经读过，他说一般的军队如果在战场上啊，叫什么死亡率啊，就或者说那个就不能打仗，不见死掉，但是受伤了打不下去了，只要那个军队里面大概20%-30%的军队失去战力的话，基本上整个军队会溃散。精兵呢就不太一样，精兵基本上能够到50%，换言之间，他军队里面一半的同僚不是死了就残了就怎么样不能打了，他还能够坚持下去，那个叫做精兵。所以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说，怎么样？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就是服侍主是面对一些困难的事情，但困难的事情怎么样？你不是就跑掉，你要坚持下去，这个叫精兵，能够经过试验，能够坚持下去，不但能够坚持下去，不但能够经过试验，他怎么样？他能够专注，他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能够讨那个征兵官或者说讨神的喜悦。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要服侍主，你要做成熟的器皿吗？你就要学习像精兵一样，你要经过试验，在试验当中不放弃，在试验当中专注在神身上。第二，你要像运动员一样能够持续的节制。让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这个人在场上比武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好像运动员啊，你知道如果看奥林匹克比赛啊，那些运动员，他在那里运动的时候，他在那里比赛的时候，他如果不是按照规矩，什么规矩？我要几方面，一方面是那个比赛的规矩嘛，能这样不能那样，你们我是不运动的人，那你们运动就知道，那个我记得小时候那个在篮球场打球啊，人家篮球拿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过三秒钟他们就说我犯规了，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我犯了什么规。But anyway， 他有规矩，没有规矩你不要说得胜，你连被赶出去都有，后来就没有人要跟我一起打球了，为什么？因为一到我手上就犯规，我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所以 anyway， 但除了那个规矩，还有另外一种规矩，你要节制，要操练。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其实跟他不是很熟，但每次吃饭时间类似，所以常常在食堂就碰到面。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我竟想到大学食堂都弄 all you can eat buffet， 什么都有。哦，你看我的身形就知道我拿的是什么，汉堡啊、薯条啊、肉啊，哦，各式各样的哈。那我看那个人奇怪，每次坐在我对面吃的都是那水煮的花野菜，然后吃的是那水煮的鸡胸肉。我也可以吃菜，也可以吃鸡胸肉 ，it's fine。但是我只想说，万一付那么多钱呢，干嘛吃这个东西呢？后来就其实真的受不了，我就问他，哎，某，后来知道，哦，他是在参加比赛，他是运动员，校队的人，所以怎么样，他要操练自己。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学习，如果今天你要做成熟的器皿。像运动员一样，我们不单只是节制，要持续的节制。但我必须讲，在曾牧师面讲这句话，我是觉得有点压力。他教我运动教了十几年，我还没有这方面，我还是要操练。Anyway， 你知道要在神面前，你知道你要做成器皿，你要持续的节制。而且跟大家分享，讲到节制，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九章24-25节。这里说，岂不知在场上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吗？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25节，凡教力增盛的，凡事都有节制，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再回去看第24节，24节讲一件事很重要。你有没有看过比赛？奥林匹克的比赛，各样的比赛虽然有这个金牌、银牌、铜牌是三个人，但是大家的眼光永远只在得金牌那个，没有人管第二名的，大家都只管第一名。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场上赛跑的人都跑，真的只有一个人得金牌。但是呢，你们我们也当这样跑，怎么样跑？拼命的跑，用力的跑，而且之前要能够节制，要能持续的节制。当我们这样跑，我们会怎么样？叫你们得着奖，是你们。换言之，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你看平常人家在比赛啊，跑个半死，只有一个人得奖。哎，你们呢？你们要努力的跑，我们要努力跑。而当我们跑向我们的标杆的时候，我们都会得到奖赏。哈利路亚！你不用跑得比别人多，你不需要跑得比别人好。你不见得那个不是说好像有限，只有一个人可以到。No， 只要你向着你的标杆直跑，你我都可以得到奖赏。而且更宝贵的是，平常他们得的奖赏，25节那里说他们是能坏的冠冕。你知道在哥林多这个圣学者告诉我们，在哥林多那里啊，其实他们是有一个运动会的，比奥林匹克的小一点，是当时第二大的运动会。他们拿第一名的人，只有第一名，他们没有银牌铜牌。第一名的人怎么样呢？他拿那个橄榄枝叶弄成一个葵冠桂冠，然后他就带着，基本上那个冠呢，基本上7天就拜拜了。我想哇天哪，他训练了一辈子就为了拿一个7天就会烂掉的冠冕。那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哎，你们要这样跑都要得，都能够得奖赏，而且得奖赏是怎么样的奖赏？是不能坏的冠冕，存到永远的冠冕。所以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持续的来节制，像个运动员一样，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主成熟的器皿。阿们。最后第三，这边说要像农夫一样能够殷勤忍耐。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2章6节，这里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你知道这叫劳力的农夫，我就想到我的外公。你知道我外公本身他就有在务农。我记得小时候到外公家的时候，太阳都还没出来，3点多4点他就起来了，到田间去干嘛？哦，又是浇水，又是除草，又是施肥。那我记得我小时候还只有小学，跑去他田里看，什么都没有啊，我就不知道外公到底在干嘛。我还记得没事，我还在他土地上多踩几下，然后他说不要踩不要踩，东西被你踩死。我说哪有什么东西。像农夫一样怎么样？他能够殷勤而且忍耐，在看不见的时候仍旧持续下去。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要学习像一个精兵一样能够经过试验，像运动员一样可以持续的节制，像农夫一样能够殷勤的忍耐。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发现不但 神正在一个呼召我们加入收割的行列，不但我们愿意回应，愿意参与，我们要选择做成熟的器皿。阿们。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就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帮助我们，叫我们经历你的恩典，主啊，叫我们今天，主啊，再次听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帮助我们，叫我们参与在你的使命当中，也做那成熟的器皿，以至于主，我们能够扩展你的国度，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能力的出口。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